安。我们今天是复活节主日，其实呢，每次主日，其实真正的让我们更有意义的是今天的复活节主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为什么叫主日聚会？是主的日子，为什么叫主的日子呢？我们为什么选在礼拜天聚会呢？当然是教会传统，但是更重要就是礼拜天聚会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复活那个日子，所以我们改在礼拜天聚会。那犹太人传统是在安息日，安息日就是礼拜六，那我们为什么在礼拜天？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那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呢，在过去的礼拜五晚上 Good Friday 参加我们这边的大堂的一起的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聚会，有多少人请举下手。哦，感谢主。那我想就说大家在这个参加联合聚会的时候，包括过去一段时间，若是你看我们的活泼生命的灵修会，我们发现很多都在讲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英文 Good Friday 呢，就像我们班斯牧师已经讲过，我们的主任牧师就是讲的是 Good Friday。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受难日我们受难日。那其实呢，若是你看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过去一段时间呢，圣经里面我们主灵修的话的经文很多都讲到一个苦难，对吗？耶稣基督他的一个苦难历程，怎么样的耶稣被抓，怎么样的被打被刑罚，怎么最后上到十字架，好像都在讲这个过程。那我最近就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经历这条苦难之路？大家也可以跟我一起思想一下，就是耶稣为什么经历这条苦难之路？其实我在思想一件事，就是说若是你去看路加福音23章，你会发现什么呢？这个耶稣受的鞭打好像有一点这个怎么讲，做了无用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为什么鞭打他呢？大家对圣经稍微想想，比拉多为什么要鞭打他？我们想耶稣受很多苦难，我们今天就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为什么受这些苦难，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很重要一点。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性了 Good Friday 完之后就是复活节主日，我们已经习惯性了，就说耶稣复活了，耶稣受的苦难，耶稣复活了，跟我们到底有实际上的每日的 daily life 里面有什么样的实际的跟我们有相关性呢？其实耶稣，我们看，如果看经文发现呢，耶稣受的鞭伤呢，受鞭打的时候好像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比拉多鞭打他的意思是干嘛？就想把他释放了，对不对？也就是用我们今天那个白话讲，意思是什么呢？比拉多说好打，把耶稣鞭打一下，消消这些老百姓的气，对不对？老百姓鞭打完之后，老百姓就说算了算了算了，这个闹事的这些群众呢，这些祭司长们呢，还有文士们，就算了。结果呢，比拉多鞭打完之后呢，说我要释放他，鞭打完之后我要释放，但这些老百姓们还是不愿意。所以我们 看到这条路，就是我们在想耶稣为什么经历这条苦难之路。我就在思想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呢，耶稣在这个圣殿讲道，讲完道之后呢，众人很生气，完之后呢说他亵渎神，之后做什么呢？就拿石头打他，对吗？完之后呢，耶稣呢径直的就从这些人中间走出去了，结果我圣经没有描述怎么走出去的，总之最后没有被打。我们知道这个斯蒂凡怎么死的，我们要对使徒行传了解点，就是斯蒂凡是耶稣的一个后来门徒，是吧？他被石头打死了，就是因为他，大家认为他说了信了，说了一些不可说的话，结果就被石头打死了。所以我在想，耶稣可以上十字架，但是耶稣用不用着的经历过这么多的难处和苦难在其中？我就在思想这件事情。那他耶稣经历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其实在以赛亚书呢53章第3节，他就是在旧约中，以赛亚先知就描述了耶稣要经历过这些难处。他讲什么呢？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就想说，他被藐视，对吗？是，他是君王，他是本是神，但是他却被人藐视，被人厌弃。这些犹太本这些犹太的老百姓也好，而祭司长也好，厌弃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 我就在想，你们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有答案哈，大家不用紧张。在亚述以赛亚书53章第四节就提到，经文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什么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里面讲了一个原因哈，就是耶稣为什么经历这么多苦难。我们常常说耶稣基督赐平安给我们，对不对？我们看这前面，我用红色的颜色标出来，就是他担当了我们忧患，背负了我们痛苦。我们常常就讲说，耶稣在我们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重担可以卸在耶稣面前。为什么可以卸在耶稣面前？为什么卸在耶稣面前？为什么耶稣他可以体会你？为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向耶稣倾诉？为什么在难处中的时候他可以担当你？在里面也提到，就是说为我们罪孽压上，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耶稣的刑罚当然是一个过程，与我们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怎么样的，给我们带来了平安。什么意思？当然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平安，因着耶稣基督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献祭，使我们众人跟神有和好。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给我们赐来了平安，就是耶稣在这些经历这些难处，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难处在他生命中经历过，以至于怎么样呢？今天在我们遇到难处苦难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经历过，他能够体会周围人的软弱挣扎，也是因为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安慰，得到力量。这里面提到就是说，他受到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常常说啊，圣经说他说鞭伤什么东西，耶稣说的鞭伤怎么样呢？也是为了我们，使我们怎么样有医治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当我们不管是身体的伤害、身体的疾病，还是内在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受了鞭伤所带来的一个果效，就是让我们这些同样受伤害的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他经历过的他得胜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医治。当然了，这里面最终就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这是耶稣最终所做的。所以我就想，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生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每天都遇到很多难处，但是呢，耶稣基督他真的能体会。其实原来有一首歌哈，当然了，我觉得耶稣基督他的体会呢，更多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条盼望之路。其实耶稣的一生的道路走的，我们看耶稣，我今天会从整个方面，耶稣看一生啊，在十字架之前整个道路，我会发现耶稣的一生的道路是曲曲折折，充满了酸甜苦辣。但是呢，他所带出来的却是给我们这些，包括我自己，我们所有这些后世的这些人，带来一条盼望之路。因为耶稣走的路是酸甜苦辣，但是呢，他却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得胜，以至于叫我们今天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不只是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听听一篇讲道，唱唱诗赞美神，回头以后我们的生活还是一塌糊涂，而是让我们真是经历到耶稣体会我们生活中每日所遇到的小事上面，耶稣的难，我们体会我们的难处，而且他也怎么样呢？知道我们，懂得我们，我们也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得胜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其实很早以前呢，总被大家讲到的时候，我就忽然想起一首歌哈，很老的一首歌，那我那个年代的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中国大陆有一个歌手叫满文军哈，他唱了一首歌叫懂你。那这首歌呢，其实他是唱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电影叫酒香，它里面的一个插曲，讲那个故事说是讲的是一个孩子，当然这里面讲的是母亲啊，酒香里讲的是母亲。这个母亲呢，她这个丈夫呢因为一场意外就过世了，所以她呢要带着拉扯到五个孩子，家里面五个孩子一起把她养大的过程，非常充满了艰辛的一个过程，里面怎么样去抚养这五个孩子。那为了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之后呢吃饭的时候呢让孩子们先吃。我看那个场景的时候，心中就是 酸甜苦辣哈。让孩子们先吃，吃完之后呢，这个孩子们走了，他实在没吃了怎么办呢？就把孩子们那个饭碗哈，吃的饭碗没有刷，把里面的食物残渣舔干净。就怎么样把它拉扯大完之后呢，这里面当然讲的这首歌的主题曲，这个插曲讲的意思就是说，作为长大的孩子懂得母亲这个心情的劳苦，懂得母亲这个付出。当然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有一个人能够在世界上能够真的像这里面这个满文军说真正能懂得父母的话，我觉得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也真的能够学习到这一点。但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世界上的人懂我们的人很有限，但是能够不但懂我们，再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胜过生活的话，我觉得只有耶稣基督。其实我常常想，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变得资讯很发达，我们的朋友圈子呢，从现实生活中到网络上，可能有很多很多。但是当我们这些繁华聚会、party 很多东西结束以后呢，当你安静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中好像还仍然很孤单。你生命中所经历的很多事情仍然很多人很难理解，甚至有些时候呢，我自己也参加一些聚会之后呢，我生命中好像回去之后不是很满足。大家可以吃完之后都很紧紧张张，吃完饭完之后呢，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就散了。其实内心深处人们都需要有人可以懂得我们，可以理解我现在的状况，理解我现在所面临的难处，理解我生命中的挣扎，无论是罪的挣扎，是肉体的挣扎，还是与在面对世界的压力的挣扎。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理解，但是因为现在我发现虽然资讯发达，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好像很容易，但是又变得很困难，以至于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孤身一人在面对自己生命的压力和挑战。但是我要今天跟弟兄姊妹讲一点，我们不是孤单的，耶稣基督他真正了解我们，他真正的体会我们。为什么呢？今天我要讲这个主题，就是说耶稣懂你。在希伯来书2:14-18，4:14-16，好，我们一起先我祷告。天父，我们一起聚在你面前，我们再次思想耶稣基督你的独生子为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却常常的不能够体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能体会耶稣基督他经历过世上一切的苦难所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能还是照常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照常过这个所谓的基督教的节日，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常常的缺乏因着这些特别的节日给我们带来生命不一样的改变。所以你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耶稣复活了，不但给我们带来盼望，但那永恒的不但是永恒的盼望，而且让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仍然每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眼睁开的时候，就一天可以充满盼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话语真的滋润牧养造就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奉耶稣名祷告，阿们。今天呢，我会从一个故事来分享哈。为什么耶稣最懂你？我想，为什么耶稣最懂你？当然了，我刚才已经提到，约翰福音1:14，耶稣怎么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常常忽略一点，就是耶稣他道成肉身。我们常常想到耶稣的时候，想到是什么？想到什么？神，对吗？耶稣是三位一体中的什么？一位。但是我们常常忽略到一点，就是说耶稣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取了人的形象，他过人的生活，他将他的神性在他生命中怎么样限制起来，自己限制自己。于是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所彰显的是什么？是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挑战和难处。于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经历这么多挑战难处的他的得胜，不是因为靠着什么他是神的神性得胜，而是因着他在虽然做人的时候，虽然要面对很多难处和挑战，但是他学习怎么样仰望天父，在一切的环境中仰望天父，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什么条道路？就是叫我们今天可以跟随耶稣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得胜， 因为耶稣成为作为人，他在一切的环境中，一切的难处挑战中，他可以胜过这些。所以今天带给我们所有在地上的人，我们有盼望，在生活的时候，不是我们的盼望只是在天堂死后的事情，而是说在我们今天在地上一切的人，还活在肉体中的人，肉身中的人，我们有盼望。那个这个希伯来书第二章那个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哈，第14节，而与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不就把天使，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希伯来书4章，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觉得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的宝贵，以至于叫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怎么经历到耶稣作为大祭司所献上的，那我们今天因着他开条道路，我们今天所有人有盼望。我今天会从几个方面来分享哈。耶稣亲身所经历的就是你我所经历到的。为什么耶稣懂我们，体会我们，能够赐我们力量，就是耶稣所经历的就是你我所经历的。这里面提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呢，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就我们都是有血肉之体，结果他自己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的话败坏那掌死权，就是魔鬼。耶稣经历过，同样呢，有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都有软弱，对吗？每天有很多挣扎，因为他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其实他没有犯罪。我今天讲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讲，就是耶稣呢经历过流离飘荡的童年。其实提到流离飘荡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想，其实我们都是移民，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移民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流离，有点飘荡。其实我们要思想耶稣的童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刚刚出生大概2岁以前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大叙利王呢怎么要杀他，所以呢就把这个伯利恒2岁以内的孩子呢都杀掉。所以呢这时候呢，他的这个母亲呢和他父亲约瑟呢就把他带着带到埃及去，在埃及生活了一些年日，具体多少时间呢好像不是特别清楚。之后呢，他们又听说大叙利王后来死了之后呢，他们又把这耶稣呢就从这个埃及他们全家呢又回到这个以色列地，那后来大概应该又回到他的家乡，就是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小城，一个小乡村。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童年的时候经过了很多飘荡流离的生活，那他在童年之后的时候，当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耶稣30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有稳定的生活吗？他有每天有住固定的地点住的地方吗？他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吗？他有车子开吗？他有养老金吗？他有保险吗？其实今天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思想，我自己也不免不了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年纪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很多现实因素就会在我生命中表现出来。但是我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在讲耶稣的生活是个什么样的生活。当耶稣他出来服侍的时候，这个三十岁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住的地方没有居无定所，因为他从一个乡村到另外一个乡村要传天国的福音。他的工作呢有没有薪水呢？没有薪水，没有固定的薪水。他的生活费用是从哪里来呢？如果你去看圣经发现呢，其实有几个妇女呢常常供应他们一些需用，当然这几个妇女也不是大款，也不是这个有钱人，可能经济条件不错。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生活经济来源都没有固定的，但是他在这不固定的这种生活状态里面，他却唯一有一样是对他生命中是固定稳定的，从来不改变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谁，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自己朝哪个方向走。我觉得这是今天对我们很多时候，所以当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被这个不同的需要每天牵引走的时候，无论是家庭的需要，孩子的需要，我们未来养老的需要，很多东西很真实，不是这些东西不重要。当我们面对这么多需要的时候，孩子的教育的需要，那中间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要有transfer到大学去，我们要希望自己有找一个好的职业，我们在好的职业里我们需要有机会去发展，很多很多这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好像就在飘荡流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有些时候在过程中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甚至有人 找工作一年两年，其实好像这个时间就在飘荡，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已经祷告了很长时间，我们也这个在上面寻求了很长时间，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改变。但是我要讲到这一点，就是说耶稣他能够体会，能够理解你现在的状况，能够体会理解。好像我们今天要看第二章，耶稣经历过平凡的生活。其实我自己常常很多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特别年轻人常常都有自己的梦想，对吗？年轻人有没有梦想？但是很多人我发现呢，到了快40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生活很现实，我们都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没有做不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我们要思想一点，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清楚一点，就是说耶稣他体会着些，为什么呢？耶稣过平凡的生活。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在他出来服侍之前，木匠，对不对？他可能从小的时候呢，这个因为他的父亲呢是木匠，那他们生活在拿撒勒，是我们要认为拿撒勒是个好像一个大城一样，在那个时代人口很少，如果现在相比，拿撒勒是个很偏僻的一个小乡村，很小，可能有百户人，只能百十来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耶稣从小的生活是什么？就看他父亲做这些，之后他也学习做这些，之后他的每天的工作呢，可能就是早上起来跟他父亲一起为别人制作家具，搭搭椅子啊，桌子啊，这些柜子这些东西，这是他平常的生活。耶稣他是谁？我们说耶稣是谁？神的儿子，他是神，对不对？这30年时间都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点浪费？有没有觉得浪费？有没有觉得浪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就是其实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出来服侍30岁了，有人有没有曾经想过，这有点太晚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哇，某某传道人是20岁就现身了，完之后就开始做服侍神了。我觉得神的时间有定时。耶稣甘愿生活在平凡里面，每天这些。耶稣12岁都去圣殿的时候，他说的话就表明他知道自己是罪，对吗？如果大家对耶稣12岁进圣殿，后来呢，他父母找不着他，他自己在那个地方跟这些律法师在辩论律法的时候，他后来就说：“我理当做我父才我做的事情。”他已经知道自己是罪，他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呢，上帝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他就甘愿自己做平凡的生活。30年时间里面，他就做木匠，在一个小偏僻的小乡村里面。所以我想，就是今天我很多时候，特别很多我们年轻人，很多有自己的想法、理想、梦想。当我们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还没有成就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那个事情好像离我们很遥远的时候，我们想到一点，耶稣都能体会我们现在的生活。若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是常常我就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带孩子的母亲真的不容易。我们中间有一些小小孩的这个母亲，那常常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弄他喂奶，完之后呢喂饭，之后呢就是换 diaper， 好像生活的意义就好像每天到晚就是这些。所以我常常我就在思想一下，当然我们中间在座的很多这个未来的姊妹呢，也可能也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想，其实好像趁生活好像没有意义。但是我的思想告诉你们一点，耶稣他的生活，他自己是神，尚且在一个平凡的环境里面忍耐等候这么多年，因为这些不是突然的事情。所以耶稣能够体会懂得我们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平淡。同样呢，耶稣经历过失去亲人。我们讲到就说就是看圣经发现呢，他的这个肉身的父亲的约瑟呢，在耶稣12岁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很多的这个解经家呢就认为约瑟呢可能是在这个耶稣出来之前的某段时间就离世了。所以耶稣经历过这个亲人的一个离世，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中间未来或者曾经或者现在可能都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亲人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那里面的痛苦，那里面的挣扎，我相信很多时候外人是不能完全明白理解的。但是我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因为耶稣他真实也经历过，他最大的经历是什么？是与天父那个隔绝。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就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怎么样？天父把众人的罪都放在耶稣身上，他跟天父一段时间像是隔绝一样。所以这个是耶稣最大痛苦的地方，所以耶稣经历过这些难处和痛苦。所以我在思想就是，我鼓励我们每个人，就是耶稣能够体会我们亲人之间关系的分离或者是这个隔离所带来的这难处，因为耶稣他体会。同样的，耶稣经历过贫乏，我们经历贫乏吗？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几个人说我够了，我的生活够了，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说，即使有钱人他还是还觉得自己生活还是不够，因为有更高的追求。但是我觉得呢，有一点就是说，耶稣经历过贫乏。当一个少年财主问怎么样可以跟随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在说，这个提到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记得就是说，在上上次我分享的信息里面提到，就是说这个保罗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怎么样知道处贫穷。但是我想，保罗所来源于谁呢？来源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经历过贫乏，当我们在贫乏中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挣扎的时候，耶稣知道，你需要向他讲，你需要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赐你力量，可以面对这些。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经历过被人遗忘，当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病人之后呢，只有几个人回来，只有一个人回来，其他九个人去哪里了？太高兴了，都跑了，终于这个得医治了，去别的地方玩去了，不知道。所以anyway，不管怎么样，就是只有一个人回到耶稣面前。其实耶稣做了很多神迹，行了很多神迹，医治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在做的，我们也是常常忘恩负义的人，对吗？我们可能只有感恩节的时候忽然想起，哎，我今天要感恩一下了。所以耶稣所做的是常常被人遗忘。今天特别我们教会，我们中间同工们，我们带敬拜的在台前，你下来之后呢，今天可能没有听见一个人对你说，哦，谢谢你今天带敬拜，你带的敬拜太好了，感动我的心。可能我们的服事变成 routine 的，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中间很多服事，甚至我们后面招待的，我每次来的时候都已经理所当然的去 拿我们的周报，我如果坐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有，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工们很多都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没有人在你面前怎么样谢谢你，没人面前有，没有面前有掌声，也没有鼓励。很多时候我在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特别我们同工，其实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用现代心理学角度常常讲，就是，哎，你若是鼓励孩子对不对，怎么样呢，哎，你做的真棒，我说他就怎么样继续努力做，就是。但是很多时候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到成年人阶段，很多时候呢，我们鼓励变得很缺乏，可能因为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但是我要鼓励我们现在的，特别在服事中间感觉到自己很孤单，感觉到我做了还没有做，没人看得见，我做和做也没有人去理解支持我，我特别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若是你正在经历到这些的时候，请你思想耶稣基督他曾经也经历过，做了很多服事，祝福了很多人，却是被人遗忘。其实我知道 有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同工服事了一段年日 burn out 了，不想再服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做了很多时候还不讨好，结果很多人呢说一些这说一些那，被伤害，不但自己可做可不做，那为什么还要做呢？做了还要讨不好呢？其实我们常常忘了，就是，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做了是在服侍神的缘故，是因为爱的缘故，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奖赏，也不是得到别人夸奖。但是有一点，就是当我们在其中难处，当我们心中正在犹豫，正在打退堂鼓，或者说，啊，我要不要继续服侍的时候，我鼓励你们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知道你，耶稣体会你，因为他也常常被做了很多事都被人遗忘。他如何在这个里面去得胜的呢？如何去看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别人呢？请来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体会你，他真的体会你，经历过 你在 这里面的伤痛。同样第六方面，耶稣经历过试探。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面临试探。我们知道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经过40天的这个禁食，后来就饿了。人饿了当然想吃东西，对吗？旷野里有什么东西？最容易看见的什么？满地都是撒食啊，对不对？所以魔鬼就来了，说你可以怎么样呢？可以把石头看得见，一下就看得见的东西变成面包啊，吃了，怎么样？耶稣可不可以这么做？耶稣有没有能力这么做？他可以求神，但耶稣怎么没有这么做？他说怎么样呢？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和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和糖。同样呢，我们看到耶稣面临的另外一个试探，就是说，魔鬼把他带到这个殿顶，完之后跟他说：“你跳下去啊！”用圣经说了，你跳下去，你的神派天使啊，接着你啊。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挣扎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说：“主啊，你给我做了这个事情。”结果呢，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就做这些事情。如果是主没有这么做呢，会怎么样？我抱怨神，对吗？我最近充满了抱怨。Anyway， 我觉得都是一样。其实我觉得耶稣在我们要想到说，耶稣在面对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他马上就想到耶稣是神，他都可以马上抵挡这些试探。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他饿了代表什么？他饿了代表什么？是肉身的生活，是我们一样。他饿了，人在饿的时候会怎么样？饥饿的时候，40天没有吃东西的时候，他有生理上的需要，就是饥饿的需要。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思想，特别是在很多我们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需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因。但是面临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呢，有些需要试探来临的时候，有些试探就会来临。我们是不是为了这个吃穿用？舍弃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原则，我们是不是为了可以过得更好，舍弃我们生命中一些原则？我们是不是为了这个过得更好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常常舍弃了我们的家庭，舍弃了我们家庭里面生命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孩子的教育，很多很多都在里面。我们是不是在面对这些挣扎？所以我想就是，耶稣他知道在面对生活的需要，他现在需要吃的，这很现实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也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的，他不能够常常让神透过一些超自然的东西、超自然的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其实这两个都是让神能够以人为中心。我会讲第三个之后，我再会继续分享。之后呢，这个耶稣被带到这个山顶上，看见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魔鬼都说：“你要拜我，我就把这所有东西都给你。”其实也面对一个试探，所以这三个试探，当然耶稣跟他说：“你只能怎么样？要单唯一的要敬拜你的神，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耶稣抵挡魔鬼，魔鬼后来就走了。完之后，有天使就来伺候耶稣。圣经这样描述哈：耶稣在试探中靠着神的话语得胜以后呢，就有天使来伺候耶稣。所以征战得胜以后呢，不是这个继续怎么样，而是神会有神的帮助在里面哈。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向，当面临试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试探，魔鬼的试探每天都在，可能很多时候不觉察。但那试探的方向呢，其一呢就是引导我们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甚至常常要求神做一些超越我们需要的事情。甚至有些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在思想，当我们不能够用健康，上帝创造了很多规律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比如说我们要早睡早起，身体才能好。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睡得很晚，起的时候呢也很晚，或者起得也很早，结果我们睡眠不足，我们身体就会产生问题。产生问题之后呢，我们就求上帝来医治我们。我在思想一件事，就是说，很多时候当上帝没有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上帝不医治我？为什么医治别人不医治我？很多很多的因素在我们生活中产生。所以我在思想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生活中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是以谁为中心？耶稣经历过试探，耶稣经历过这些试探，他也知道里面的挣扎。他想吃吗？他确实想吃，他饿了呀，对不对？真的想饿。 如果有食物的话，在你已经四十天没吃饭了，比如说四十天没吃饭，让你两天不吃饭，有个食物说你可以马上变它变成食物，你的体会是什么？如果有人有进食过，你就会发现这个经历是什么。每次我进食之后的话呢，想吃饭的时候呢，特别是我软弱想吃饭的时候，里面就特别什么都想吃，少一个东西就想吃，里面就那种从生理里面出来的那种饥饿。所以我想到这点，就是说耶稣他经历过这些，所以呢，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中这些挑战的时候，耶稣懂得我们，他真的体会我们，我们只需要在他面前来寻求他，依靠他，我们就可以得胜。其二就是说，讲人隐像对神的怀疑和不满。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面对很多试探的时候，撒旦的试探就是让人怎么样，可以远离神，最后让人远离神。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 我鼓励弟兄姊妹，耶稣经历过这些，无论是生活的基本的需用，无论是吃穿住行，还是这个钱财荣华富贵，耶稣经历过这些。所以当我们有挣扎的时候呢，不要在上帝面隐藏，不要说哎，上帝不喜欢这个，你就带到耶稣面前，他体会你，他理解你，在你的重担卸在耶稣面前吧。另外就是耶稣经历过被伤害，我们知道耶稣经历的伤害有外在的身体的，有内心的。我们在思想这群定耶稣的人是哪群人呢？他的主体呢，当然是这些老百姓，其次还有一些这个祭司长文士这些人。这些老百姓呢，在这个 Palm Sunday 的时候呢，当耶稣骑着驴进到圣城的时候，这老百姓在做什么？在做什么？拿着棕榈枝丢在地上，把衣服脱了丢在地上，对不对？高喊着什么？哈萨纳，哈萨纳，对不对？之后呢，不到一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这人在底下高喊，也在高喊着，高喊着什么？钉上十字架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耶稣这群人原来是这个高抬耶稣，结果今天要钉死耶稣，而且耶稣怎么样，要为这群人死。这是这群人。同样，刚才那个我提到，就是说这另外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啊，这些人对圣经最了解的人，本是怎么样呢？神把这个恩典更多加添给这些人，结果这些人却成了主要控告耶稣的人。同样的，我们知道耶稣也受了很多内部的伤害，对不对？谁把耶稣出卖呢？他的门徒，三年半时间里面每天一起生活的人，耶稣也是为他洗脚的人，对不对？有人被出卖过吗？我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现实生活中怎么样，会有一句哎呀，我给某某人讲了我的一个秘密，结果呢后来发现呢，回过头来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了，被伤害。其实按照这种道理来讲，耶稣这个地上受的伤害啊，按照今天我们这个心理学角度讲，他应该早已经得抑郁症了，或是精神分裂了。我讲真实情况，因为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常常很多被出卖被伤害很多事情，结果今天这个世界的人呢，好像很容易很人很内心很脆弱，很容易受伤害，结果呢很容易就产生很多问题。但是我只想一道意，耶稣基督他受伤害呢，我相信包括后来直到怎么样跟随他的门徒们，结果耶稣被抓住，门徒怎么样都四散了，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门徒呢，这彼得曾经说，耶稣我就与你同死怎么样的没问题，结果呢当别人问他，哎，你是跟耶稣一伙的人，彼得在鸡叫前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情景是什么，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下，这群人跟你平时都是怎么样，主啊主啊的骂，拉比拉比的，都在叫你的人，最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人怎么样都散了。所以耶稣经历过被离弃被伤害这些事情。若是有弟兄姊妹在你的生活中曾经或现在正在跟一些人曾经一些人被伤害你的话，请你到耶稣面前，他能够体会你，他因为他经历过，他也得胜了，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用在这种伤害里面在苦读里面继续。耶稣基督可以饶恕别人，这是我在讲，不是耶稣以神的身份，而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到这一点。同样耶稣经历过孤单，我们说看那个经文发现，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一生道路里面他的最重要的方向就是在十字架， 耶稣本来怎么样呢？面对十字架怎么样？心情怎么样？沉重。因为他，我在讲他这个时候，他现在面对的时候，我在讲他是人。当他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个内心极大的痛苦挣扎。如果是有你看圣经会发现，耶稣自己跪在那儿祷告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怎么样？汗滴怎么样？如大雪点。什么意思呢？这汗滴里面渗着血，他里面在极其重大压力的情况下面，结果他需要他几个门徒跟他一起为他守望，结果大家怎么样？都睡着了。第一遍睡着了，然后耶稣回来跟他们说了一下，希望他们警醒一下。完了，耶稣又去祷告，回来怎么样看？这又睡着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耶稣在他一生的道路里面，他是极其孤单的一个人，没有一人可以真正跟他同行。即使三年半的时间里，他精心栽培的一般门徒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跟他同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耶稣生命是孤单的，而且他要孤单的承受面对这个压力。弟兄姊妹，你曾经孤单过吗？现在你正在孤单吗？虽然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坐在一起，但是我们的生命却像孤岛一样，没有跟别人有连接。但是我鼓励你们，一定有一个地方可以连接，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曾经经历过这些。为什么他能够理解体会？为什么他能够医治？为什么他能够带来得胜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曾经以人的身份经历过这些，他靠着天父的能力恩典，他得胜。同样的，我们今天我分享到耶稣怎么样经过肉身的痛苦、荆棘，又滴着血，荆棘的冠冕。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被鞭打，经历过这些。我们经历过很多，若是我们正在生命中的软弱，或者正在经历过生命中的痛苦，我要提醒我们的弟兄姊妹，耶稣经历过，耶稣经历过痛苦，把你的难处、痛苦，特别是可能外在的身体的软弱、疾病、痛苦带到耶稣面前，他能体会你。同样的，我们知道耶稣经历过死亡，耶稣经历过死亡，预表了什么？他在前面。所以怎么样？对我们今天这些，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希伯来书提到说，叫一切什么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怎么样呢？不再这样。耶稣经历过死亡，他在死亡中得胜。同样的，耶稣胜过死亡，经历死亡，耶稣胜过死亡，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复活节，耶稣胜过死亡。所以耶稣开的一条路呢，这条路呢，是一条得胜的路，有盼望的路。现在27节提到，他凡是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唯要在神的事上成为忠心慈悲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第四章书也提到，因为我们大祭司呢，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与我们一样，当你在痛苦的时候，当你在难处中的时候，当你在孤单的时候，当你在好像没人能够理解，没人能够给你力量的时候，你来到耶稣面前，他知道。当你为繁重的生活、繁重的家务、生活的琐事已经疲惫不堪的时候，请你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带给你安息。因为耶稣受的刑罚使我们得了安息，耶稣受的鞭伤成了我们的医治。这就是耶稣受苦所带来的生命给我们的果效是什么。耶稣凡是与他的弟兄相同，耶稣道成肉在地上生活，所依靠的是父神。他凡是仰望依靠父神，顺服父神。同样，耶稣这成了耶稣得胜的秘诀，这也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人得胜的方法：依靠和顺服。耶稣道成肉身走在我们前面。我常常思想一句话，就是在我特别软弱的时候，所面临的一个很多需要的时候，我想起耶稣在前面走。耶稣在前面走，他走过了你我所经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难处的事情，他都走过经历过。现实生活中，若是有人经历过跟我们同样的经历，当我们跟他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一些安慰，对吗？刚才给我们一些指点，我们就得了一些安慰。耶稣基督呢，他的大大小小的事他都经历过，不但给我们安慰，他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可以得胜，这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所以呢，我常讲，基督教不是一条道理，不是一条规条，让人遵守去行，而是生命之道，是主在前面行，我们在他后面跟随。我们的跟随是有盼望、有方向、有目标的跟随， 因为我们有得胜的把握和确据。这里面特别提到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敛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开的一条道路，叫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天父面前。我觉得这是一个特权。今天不要说总统，你就是我们这个 CT 的市长，你要想见他一面怎么样呢，也非常非常困难，对不对？但是这位宇宙的神怎么样呢，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怎么样，你可以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事情你都可以跟他交通，因为耶稣开通了这条道路，而且耶稣能够体会懂你。主耶稣在地上33年多的时间所经历的是我们一生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所以耶稣可以理解体会任何人的生命境况，耶稣真的懂你。同时耶稣的得胜是你我的环境中的力量，他在前面走，我们是要紧紧跟随他，依靠顺服，我们一定能够经历到得胜的喜悦。让我们随时随地来到那体会我们理解我们的主耶稣面前，向他倾诉我们内心的深处的压力、孤单、伤害、无助，他理解你，他能医治你，赐你力量。我们请敬拜赞美团上来，我们有一些回应诗歌。